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热线。胡医师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想请您今天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甲状腺结节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有两个听众他们有简讯提问啊，都是关于甲状腺长结节。其中一位听众呢，应该是50出头的女性啊，她不仅甲状腺有结节，乳腺还有结节，然后子宫还有肌瘤啊。这个为什么女生就好像比较容易长结节，又为什么要长在甲状腺这个部位呢？想请胡医师先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长在甲状腺这个地方的结节啊。在古时候的书籍里头啊，也常常都是在妇科里头讲的特别的多。那个时候呢，没有名字，没有这个名字叫什么甲状腺结节是没有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啊，那个名字呢，就是说感觉到喉头有那么块痰，那个痰呢，好像是一块。吃了一块很烫的肉掉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去，所以它叫咽中如有痔挛啊，吞不进吐不出，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形容，你看看像不像甲状腺的那个状况呢？甲状腺肿的状况呢很像，那这个呢就叫做甲状腺结节，在中医古时候称之为梅核气。好了，再来找梅核气的原因，常常都是说，哎，这个人啊有情志不遂的时候啊就容易发生，尤其古时候的女人啊，她到了这个差不多30-40岁那个时候，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又不高，然后呢就容易生气，但是生的气又不能够随便的生，真的生出来。只能生闷气啊，这种人最容易得了，就是。
所以说，确实男生女生有这种生理的差别吗？好像，如果是生气，就是肝气郁结，是吧？那女生呢，她不好发出来，所以她就淤在体内了。
哎，对了。
那如果这女生要是性格脾气火爆一点哈，她是生了气，她就巴拉巴拉都说出来。会不会对健康就好一点呢？
是这样子，当然是，假如说他就巴拉巴拉，这个时候，你要是说古时候的人的话，我看大概要这样子巴拉巴拉叫出来，还真不容易、啊。
古人不太敢哈，
哎，是
被休了。
那可是呢，假如说真能够稍微的哔哩吧啦这样叫出来的话，可能这个东西还反而真好一点。可是呢，你想想，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氛围啊，不管怎么样，是要求人 还是小声，还是这个这个要有礼貌啊，要有礼节等等等等，那你也不可能这样子大声的这样叫出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常常因为医生跟你讲说，哎呀，这个生的菜呀，它里面含的这个酵素啊，什么东西都比较丰富，而且比较好。那结果呢，你就照着医生所讲的，就吃生菜吃的太多就麻烦了。而实际上呢，真的要小心啊，吃生菜的话呢，是吃一点，浅尝即止，那就没问题。
胡医师啊，这里是个什么道理呢？是不是蔬菜生的吃太多了，它的寒气重了，让你气郁结了，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呢，这要从西方的医学来讲。我自己啊，在年轻的时候是学习生物学，后来呢学内分泌学和神经学啊。那在学内分泌的时候呢，那个教科书里都提到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教科书都不提了，或者说是大家都忽略它，我不清楚啊。但是至少的，我那个时候所读的内分泌学的教科书就特别提到，他说啊，生的菜里头含有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就是能够造成甲状腺肿的一种物质，它就称之为 goitrogen。goitrogen 呢，就是说会长肿，让肿这个甲状腺肿的那样的一种物质。而这个物质呢，当时是没有分析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呢，我也没听到说分析出来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就只能够说，哎，有这个东西，大家小心啊！你大量的吃那个生菜的话，这一个玩意儿在身体里头多了，可能代谢不了的话，就会造成了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甲状腺。这个的这个囊肿之类的这些毛病。
好的，我在这迅速的查了一下哈，我在查这个西方人会不会比中国人结节的患病率更高，结果不是这样的，所以
哎，
这
就是
里
很
挺，
奇怪。
对，因为西方人吃沙拉吃的特别多，他们不像我们又炒又炖的，经常就是那个菜叶子吃一吃就这样了，但是说明这还是有体质的差别哈，
不知道哈，这个我说老实话，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但是呢，我就是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但是我当时所读的教科书也是西洋的教科书哎，并不是我们这个用中文写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人都不说，或者说。西洋的这个生菜现在已经都改良了，或怎么样？而我们在这个在台湾或者在中国的这个生菜却没有改良呢？我不知道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碘的摄入量足不足的问题啊。现在有的人原来都说怕得大脖子病，然后就什么都不碘，包括盐里面都加碘，结果后来又反过来了，就是说又不能多加，所以怎么办呢？胡医师，难道要去？您建议大家去做一个碘的身体的检测吗？是不是有超或者是有不足？
我想做这个检验倒是没什么特别必要哈、啊。所有的食物，或者是水果或者蔬菜都是一样，吃的太多了，绝对的会有问题。别说那个东西好或不好，它不好那吃多了更糟糕，对不对？这你吃，就算是好都不能多吃啊。例如讲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很多的台湾的那个原住民啊，从山地下来了以后，到这个到平地来，我就看到了有许多的山地人，他们有这个甲状腺肿瘤的现象。哎，我就说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当时刚好在学校的读的书里头，或老师讲的东西里头就有提到。他说，山地的人因为得到这个海菜的机会啊，吃到海菜的机会比较小，所以他们容易得。 那这样子就表示说，海菜里头一定有某些东西能够造成这个甲状腺变得比较好一些。那是什么东西呢？啊，大概后来的教科书里头就说这是碘的关系。好，于是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到底碘这东西是要多还是要少呢？哎，当时的台湾的状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知道住在山里头的人，他们吃到的碘是少的。因此呢，就把这个就劝他们要吃点海菜。那好，他们要吃海菜可以，可是呢，又发现了他们的盐巴，因为后来呀，在这个你知道这个科学越发达，就越有一些东西呀，就跟以前的获取的方式不同了。像盐巴，我们以前的盐呢，都是在这个。你用天空的太阳来把它给晒干了，然后堆成了盐，然后来分装，然后就卖到市场去了。可是现在的盐呢，就是用什么方法呢？用一种电解的方法去得到，但是呢，这种得到的盐可能就太过于纯化了啊，太纯了，里头就不含这些什么碘啊，什么这些东西了。因此，现在的盐呢，就有所谓的无碘盐，也就是纯化了的盐。哎，后来就发现呢，要加碘才行啊。所以呢，就在这种无碘盐里的基础上，就加一点碘。那这样子认为就会对这个对人们好。可是你不知道加进来的碘呢，很可能就因为加的量多了。你在炒菜的时候，还是照着以前那样的炒法，这煮汤煮什么东西也照以前那样的做法，结果它的碘呢，可能就量含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又造成问题，没有碘会造成甲状腺的问题，有太多碘也会造成甲状腺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要注意，还是以天然为最好，就是说适量的吃到了碘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容易得甲状腺结节。
好的，就是不用太刻意而为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吃到的东西最好都是比较好的产品，比较取之于天然的产品，这样你容易吸取到各种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可以这样讲吗？
哎，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得过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所以我很注重这个甲状腺，不要再让它发生这个问题了。
哇哦，那这个日常的养护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已经长了结节，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有没有可能把它给消除呢？胡医师，我们想休息过后再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回来胡医师啊，我们继续聊甲状腺肿的问题。那按照您的经验啊，如果已经肿了，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样的调理？吃药啊，或者是怎么样，让它完全治好呢？
当然可以哈。我们中医治病跟西医治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样的，中医所谓的辨证施治啊，我先讲我自己当时得甲状腺肿的这个状况呢，我所感觉到的状况就是第一，感觉到手抖了；第二，就感觉到讲话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快了。第三就是心脏哔哩邦啷乱跳了啊，这几个状况，还有呢，比较重要的第四就是在喉头这个地方觉得有一个东西搁在那个地方似的，也就是中医古时候讲的所谓的梅核气。于是我就开始来问我自己，当时是怎么得的？ 第一，当时紧张了啊，工作方面比较紧张，在自己的这个因为所有的事情自己打理，太太呢不在台湾啊，那这样子，所有一切事情都自己管自己，然后呢，再加上有一天一个朋友请吃饭，那个时候我说我吃这一段时间我吃素啊，吃素吧，你这个。有个朋友来请我去吃饭呢，结果我说哇，这一下子糟了，这个 buffet 里面这个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才是素呢？只有生菜是素，于是大量的吃了生菜，于是隔了几天就发现到我刚才所有的这些症状，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警惕了，你知道，很快啊就警惕了，一警惕我就说，哎，这会不会是甲状腺的问题啊？那我就立刻做了一个检测，一检测真是甲状腺啊！我当时检测的呢是那个，你在检测甲状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抽个血检查，做一个这个甲状腺素啊，还有甲状腺刺激素它的量多少？那甲状腺刺激素叫 TSH， 发现到量非常非常的低，然后 T3 T4 也就是甲状腺素啊。这两个都要啊，量就是差不多在正常范围的稍微高那么一点，我知道这个是发炎了。好，于是呢是发炎，那我们就第一个消炎，第二个就是来治我所有的刚才讲的那些症状，包括了心脏的问题，包括了这个酶和气的问题啊，就是喉头有那么一块东西一样，那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一点。调理情志的，让我自己哎不要那么紧张，很快的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完全好了。那当然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我得了什么样子的问题，于是解决它的方法就快。可是呢，假如一般民众，他是觉得哎我根本没有症状，我怎么会是甲状腺的问题呢？可是等到他已经真的长大了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时候就慢了。为什么？越久啊，是病越拖得久，那个病要治起来就越难。
好的，所以是早发现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预防的办法。那刚才您说啊，情志的问题，一般长结节可能多少都会有情志的问题。如果他能够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情，那是最好。如果做不到，吃点啥能够让心情好呢？我就马上想到您经常说逍遥散，有没有就是更针对性的这种方子可以针对长结节的人呢？
的确是逍遥散为最为方便，而且也是最好的。为什么？它主要的就是调节气血，它就调节气血。调节哪里的气血？肝里头的，血里头的啊，就肝血、肝虚血燥啊之类的这种状况，那么这个所谓的逍遥散是最好。然后根据你的身体的寒热的关系，然后再做一点点加减。例如说，你比较来的身体会觉得发热的，或者说自己本身就是一种热燥体质的。那这种你就用加味逍遥散，要不然你就用一般的逍味散，这个逍遥散，还有呢，也有所谓的黑逍遥散，就是说你有太晚睡眠啦、等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应该是肾方面有点问题，就用个所谓的黑逍遥散之类的，你就是在逍遥散上面加加减减，这个情志方面就可以改善了。
嗯，这里面我想深究一下胡医师哈、啊，为什么你的这个肝血这个方面调一调，人的情绪他就会好呢？一般人他都会觉得说，哦，我家里今天有什么遇上开心事儿了，我情绪才会好。为什么你在那肝上给他吃点啥，他这人情绪就会好起来呢？
这个很奇妙，就是肝调和好了，血气调和好了，我们就叫做。气血太和，气跟血呢都已经让就是已经平衡了的时候啊，你想要生气也不容易，因为你想想看啊，生气呀、烦恼啊，都是肝气， 那可是呢，你把气血调和了的时候呢，那肝自动的也会拉平嘛，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你假如说你这里也不平，那里也不平，几个不平加在一起就糟。那你先把一个最重要的气血把它平和了，那其他的什么肝啊、心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也都跟着就调和好了。所以，只要是用这种气血调和的一个处方，那气血调和是不是就只有逍遥散可以用呢？是，逍遥散是非常好的一个处方。那假如说你说，哎，那我不用逍遥散，我可不可以治疗？当然可以啊，你血虚，你把血虚给补起来，你气虚把气虚补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自然也好。这就是看这个医生怎么样给你帮助你用哪种方式去治。假如说你自己一根本分不清楚你自己到底是血虚还是气虚还是气盛还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办？你就只能够逍遥散，它是就是让气血太和，就这么简单。
好的，谢谢胡医师哈。那这个我们听众在提问的时候啊，他讲到了他的这个结节是三类结节，这里面我不是很清楚哈。胡医师，您觉得这个一类、二类、三类的对他的好转啊，或者是说恶化呀，这方面会有一个不同的分别吗？这几种？
在中医来看的话，只管你的症状表现会是肝、心、脾、肺、肾哪一个地方的问题，它就没有像西方医学分得这么清楚。可是呢，因为它没有分到那么多，但是呢，它多半都是用刚才讲的，就是气血的问题，是肝上面的气血为最主要，那就治肝。假如说是心上面的气血的问题，你就治心。中医就是用五脏来分所有的形，而不是用那种是这个什么像内长啊，像外长啊，或者甚至长成一个囊肿啊等等这样子来看。我们不看这个，我们只看一个，你的情绪，就是你的气血是到底在五脏里头的哪一个部分。然后呢，去治那个五脏里面那个部分，它自然的就调和好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您刚才说的逍遥散，除了对甲状腺结节，刚才还说了很多女性还容易产生，比如说乳腺结节呀，子宫里面呢，或者是哪里这里那里都长东西哈，它对她们是不是也同时都会有作用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请胡医师继续给我们讲解。同时，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到888-275-1628。好的，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哦。那刚才讲的同样的一个逍遥散，对身体其他部位的结节是否也有帮助呢？
是这样的，假如说你也真的是肝气郁结造成的其他部分的结节，甚至于造成其他地方的癌症，都是一样。因为中医看病啊，它不像我们现代的这种看病的方式，它就是在分析你这个病是一外因风火暑湿燥寒造成的呢，或者是这个二内因情绪的。喜怒忧思悲恐惊造成的呢，还是说其他的就非天气也非情绪所造成的病，而且它伤到哪一个脏腑？例如说伤到肝的，你就用肝的这个部分，这种药方来治疗。假如是伤到心的、伤到脾的、伤到肺的，你就治疗心、脾、肺等等这些部分。啊，伤到两个脏器的，那你就治两个脏器；伤到三个脏器的，你就三个脏器。而且它还有所谓的阴阳五行的变化，然后呢，去找出，哎，有一个方式，它可以把这两个器官或这三个器官一起治的，那你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也都可以治好这个病。所以我对于这些 什么像癌症啊，或者是结节啦，或者是肿瘤啦等等这些，我们都是用一个最基本的我刚才讲的那种方式去分析，然后来治病，就这么简单。
我查过一下哈，它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结节呢是人身体里，因为就是气情志抑郁导致的这个气的运行不畅嘛，所以呢它就凝聚为痰，然后说是痰气交结，就在这个甲状腺那儿就结节了。他讲了一个痰气交结，这里面是不是说它还有一个痰湿的问题需要解决呢？
的确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治疗痰气郁结在这个甲状腺的有一个处方，就叫做半夏厚朴汤，或者叫做漆气汤。也就是说，你的漆气就是所谓漆气是什么？就是肝心不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漆气，也就是七个情绪造成的这个地方的郁结。那么它里头呢，用这个痰来管它，所以你看半夏厚朴汤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药物就是半夏，半夏就是治痰的最重要的处方。那除了半夏以外呢，再来就厚朴，厚朴就是把那个气呀、郁结的部分把你给推出去，让你不会那么郁结了，这样子就。半夏厚朴两个药就已经把刚才讲的痰以及气就给消除了，再加上一个茯苓，一个紫苏。那茯苓呢，去痰湿啊，去掉湿气，然后再加上一个紫苏呢，紫苏就理一理所有的血的跟气的问题，所以这个病情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把气痰水湿。都给消除，你看这样子方子是不是配合得非常棒啊？
听起来这些就是千古名方啊，都真的是经过了时光的考验哈。感觉如果用得好，确实是会非常的起作用。那是不是有这种郁结的人都可以去试着吃一点呢？还是说不行，你还是得根据你的体质再做具体的调节？
当然了，所以我才说，假如大家都可以照着原来讲的那样子去，就像刚才你讲的那样子的话，那这样子医生就可以退
都
休
下
了。
课，都休息了，回家。
下课，所以就是为什么医生呢？他可以给你分析更详细的事情，例如你现在啊，你产生的有刚才讲的痰气的问题，我当然基本的方子可能就是用半夏厚朴汤，可是呢，由于你有。肝气郁结的话，那我可能就在里头加点柴胡啊、黄芩啊、当归啊等等这些东西，把你的这个肝气稍微调，肝气肝血稍微调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加加减减，那就是医生第一他的理论，第二他的经验，把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这个病情就更快好嘛，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听起来并不是这个结节，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可以这样理解哈，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病人里头，常常就是有这种问题来找我。也许我的这个我的节目里头也偶尔的讲一讲这些，所以人们就说啊，那胡医师自己都得过，那我来找胡医师好了，就这样子。那这样子当然，我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啊，我现在讲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帮助你。假如说你现在还没有去找医生，或者是已经准备找医生，但是呢你也讨厌这一个不舒服的状况，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好吗？这个就是叫做橄榄。
橄榄就是吃的
哎，
那个
对，
橄榄。
哎，我们吃的那个橄榄啊，你把那个橄榄呢，因为橄榄有的人有的是经过这个腌制啊，不管是用糖腌制的，用盐腌制、甘草水腌制等等的都不要紧啊。橄榄呢，它就有消除这种就消结散瘀的这个作用。你把橄榄啊剥开一小块，放在嘴里含。